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让我们安静来到神的面前，来聆听神的话语。起立，我们用诗歌来开始我们的敬拜。神呼求，主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拯救我们的神。主啊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你的灵丰丰富富的浇灌我们。倘若我们还不认识你呢，求你打开我们的灵眼，让我们来亲自的经历你自己。主，当我们随你走天路的时候，当我们不管是在顺境在逆境，都求你亲自的扶持我们，拉着我们，当我们在跌倒受你管教的时候，我们有所依靠。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，让我们的敬拜得到你的悦纳，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
心事广大，我身我体 Yeah. 今天我们要阅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七章一到五节，出埃及记第七章一节起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，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。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，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，但法老必不听你们。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
下面我们请长老为我们祷告。
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。我们是来这里，我们聚集过一个宗教的仪式，乃是我们用心灵在真理中，我们来学习敬拜主。我们也求圣灵真的是抚庇我们，充满这会场，让我们每位都能自己明白亲身经历重生神自己的作为，不要让我们的心蒙上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上，看不到神你自己的大能和作为。主啊，若我们学习真道多年还不明白，求神真的是要赐下一颗来指引引导改变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，否则我们在这里牧会摆占地图。今天我们要从你的话语中看到法老心的刚硬，神你本是怜悯的。当一个人心刚硬到地步，到一个地步，神你的审判也就将临到。主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也特别为郭兴伟来祷告，他在病痛当中打开心门，接受主你为他个人的救主。我们不晓得前面他要走的道路是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用祷告，我们用关怀，我们用爱心，我们来托住，让我们教会每一个时候都有不同的挑战，好让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显出我们彼此的关心，彼此的扶持，在祷告中来仰望神你自己医治的大能。主啊，我们也将林伯君的女儿 Irene 一家 Jerry 还有 Melissa， 他们在过一周的礼拜一要回到中国，真的是父母的心主你明白，但是主的祝福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你的祝福是要我们有心来跟随你，学习认识你，在教会中成长。我们也把他们一家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，当回到北京的时候，在哪里奉你的名聚集，你就必在那个地方。主，你在各地方设立教会，也就让你的儿女有一段聚集敬拜学习聆听你自己的话语的时间。主，我们也把我们下个月的退休会恭敬仰望，现在已经在报名紧锣密鼓的我们在筹备，求主赐下我们一个渴慕的心，不是一年一度的活动，乃是一年一度的得到激励喂养。求主 怜悯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年初的时候，在环球圣经公会还有天道发一个通知给我，有一天的培训在湾区，那个时候我就给执事们发个通知，有谁愿意去的，要带配偶，我们都愿意支持。说我们当中李志华弟兄和圣军弟兄他们报名了，所以今天，所以在四月份他们上过全天的课程，所以今天我就借着他们所上的课程，让他有一段时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，也借着历史的教训，给我们在主里面人随时的警醒，也借着历史的教训，给我们看到人心是刚硬的，都会用各样的借口。你用借口，你知道，神知道。所以我们就请圣君弟兄下面来分享信息。
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
平安。
像刚才长老说的一样，三个月以前我们去参加了这个IGG 这个专题的学习，那临走的好像一两天吧，长老给我说，说去了好好听啊，回来在主日分享。我当时也没太注意就去了，这大概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吧，长老给我说，记得我们说的话吗？你这个主日分享是七月中旬或者是前边一个礼拜。哦，我说真的呀。我这个时候想了想才知道这个事态的严重，压力真大。如果有讲的不妥的地方，请大家指正哈。好，我们来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带领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，求你的灵运行在所有人的心中，让孩儿所讲的信息合乎你的心意，所讲的听的都能成蒙造就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今天讲的是十灾，这个题目就是从十灾看神的拯救。刚才读的经文呢是在七章第一到第五节。那么我今天大概想分享的有四点，一个就是出埃及记，我们说的这个十灾是在出埃及记里边有描述，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。然后我尝试着回答下边这两个问题，从中我们学到了什么，我们应该怎么做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下到埃及是因为饥荒，但是他们前边一段时间在埃及的日子过得还可以，因为约瑟是那儿的宰相，然后他在那儿的贡献比较大，人们也非常尊敬他。但是后来呢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因为以色列人呢在那儿的人口一直在膨胀，然后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呢越来越大，所以也就像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的一个词语啊，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对埃及人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了。所以呢他们后边等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们的王基本上也不太能联想起约瑟的时候呢，他们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对他们的威胁也越来越多，人好像到了几百万，很多人，所以呢就要控制他们的人口，然后又把他们去做苦力。所以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，实际就像奴隶一样，人家想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有监工的，如果你做的不如意的时候，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，慢的时候，有病的时候，都会挨鞭打。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非常非常的痛苦，或者是在苦难的挣扎中。 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这个时候在人最困难的时候会想起神，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唯一拯救。所以呢，我的声音呢后边能听见，我看到你捂耳朵，我声音大一点啊，还可以是吧 ？OK。所以就准备要拯救他们。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，也其实就给了我们很多关于这个实灾的信息。这段经文呢是神对摩西所说的一段话。那这段话里边他提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和其中有一些人。这里边首先讲到的就是摩西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亚伦呢替摩西说话，法老的心呢，这是神的预测，神知道神法老的心会刚硬，他一定不会听摩西和亚伦的话，不会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这个时候神要行神迹，他要攻击以色列，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出来。在这个其中呢，因为埃及人也就知道了耶和华，所以两个目的，一个是把以色列人领出来，还有就是埃及人也要知道耶和华。这里边神是知道法老的心的，因为神呢他知道过去，知道现在，也知道将来。他知道法老一定不听摩西和亚伦的话，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的。在这以前呢，摩西和亚伦去找过这个法老，这里边有这段记载是在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一到二节，大家不用翻了，我来念一下。摩西和亚伦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去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法老的那个傲慢的态度。其实想一想也对啊，因为他就是一国之君呢，他的臣仆，然后这个埃及的百姓都得听他的话，他就是天呐。再说呢，这个时候摩西和亚伦他们是什么身份？刚才讲了，他们就是奴隶，就是干活，就听我的话去做，还来这儿给我提条件，你们的神我不认识。在这个实灾之前呢，摩西和亚伦照着神的这个吩咐去见法老。这个时候法老已经对他们有点认识了，因为知道他们后边有神，所以呢他也有一些准备。那个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摩西和亚伦给他说了，说我们要去侍奉我们的神，也就是说要离开埃及。那这个时候法老说，好啊，行见神迹吧，让我们看看你的神，就这意思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亚伦就把他的杖抛到了这个法老和他的臣仆的面前。他们当然有准备了，这个法老他有他的谋士，还有一些法术师，这些法术师呢他们一个也都有拿着杖的，就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绅士一样，出来就拿着杖，他们也能这么做，所以他们就把杖也丢出去。那这些杖呢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蛇，但是他们的蛇呢被亚伦的蛇吞了。圣经上不是这么记载的啊，圣经上怎么记载，他说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。这个话也就是说，神这个蛇，一个蛇，这一个蛇就是亚伦的蛇吞了他们所有的蛇，他们的杖也不见了。这些绅士们，不是绅士啊，他们是法术师哈，他们没有杖，丢不丢人？他们就知道，这个时候就知道，这摩西和亚伦的神一定不简单。那在这就是大概实灾之前的一些事，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。 那我们下面就具体看一下十灾。十灾呢，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下。一个呢，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十灾大概是在哪一章里边有描述，然后这些灾具体是什么样子。大概也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多，因为这个出埃及记的这十灾呢是在从七章到十二章有六章来描述，我们今天不可能念完了，所以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那头一个呢，就是介绍这个这些灾和它的那个在哪里来描述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下去可以查一下再研究一下。那么后边呢再一个就是要看一下法老的心态啊。那这个第七章从十四节开始是血灾，这个血灾呢就是把埃及的河水都变成了血。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再经过一段时间那个水就臭了，那这些居民他喝水都成了问题，所以他们就要到那个河的一边去挖一个深坑然后来取水喝。所以这是第一灾，这是在七章里边描述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第八章呢描述了三个灾，一个是青蛙灾，也就是河里边的或者河旁的那些青蛙呢都跑到地上了，跑到地上还没有关系，跑到你家里边，跑到你床上，哎，你想想是什么样子。然后就是狮子灾，这个狮子不是说这个发音很难发哈，狮子是一种很小的一种在人身上就是在你内衣里边藏着的，去吃你的皮肤的肉还有吸血的一种很小的一种，它能让你弄得身上特别的痒痒。我想有些人都不知道狮子，因为现在的条件都比较好了，也比较干净了。那个时候我们知道，我年轻的小的时候，不是年轻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有很多的，经常的。那个时候在农村，哎呀，非常的不干净。然后你穿上一个袄吧，冬天像我们冬天又长，就像蒙天的一样，六个月那就穿着一个袄，里边也没有衬衣，也没有啥的，所以非常非常的痒痒。是我们那洗衣服没，就是洗衣服把那个虱子洗不下来的，要煮的。我说狮子大家有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跳蚤和臭虫吗？它那种难受让你身上痒痒那种味道大家可以可想而知。我再不再说这了，说这大家都会身上痒痒了。然后这八章最后一个是蝇子之灾，蝇子之灾就是苍蝇了。在埃及呢满地都是苍蝇，因为亚伦击打了这个尘土，然后尘土飞扬，就到处传的都是蝇子。哦，不，刚才说的那是狮子啊，不是蝇子，蝇子是这说的是第三灾，它到处都是苍蝇。那这个苍蝇呢，对人也造成了，你想你周围都是苍蝇嗡嗡的乱叫，然后是不是烦？然后第九章里边也描述了三灾，一个是牲畜之灾，也就是这些马呀、驴呀、骆驼呀、牛啊、羊啊，这些他们得了瘟疫，得了瘟疫得重的话会死的。然后后边讲的是第二个是脓疮之灾，这个呢和这个狮灾一样，也是击打了尘土以后，尘土飞扬，然后带着这个病源就到处都是。那么这个具体的症状呢，就是身上会起泡，然后最后生疮。那这是在人和牲畜上都是会有的。在九章最后一个是冰雹之灾，这个冰雹之灾我是经过的。我记得我当时是在河北，我们家在河北，大概11岁，是我看啊，就是70年左右吧，是邢台大地震的时候，河北邢台大地震的时候。那是7.5级，离我那儿特别近。那当时呢发那个冰雹呢，在我们家，我们河北人都是住的平房，很低，然后都上边那个下的那个冰雹都是基本上全都那么砸，那砸下来一个叮了咣啷，非常的恐怖。那个时候还小，记得就赶紧藏到妈妈的怀里边，那种特别的恐怖。所以这个呢，冰雹之灾啊， 就是你想，如果要是那有那么大的话，人在外边会怎么样？然后牲畜在外边会怎么样？如果要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设施会怎么样？你的庄稼会怎么样？那个时候的庄稼，他们种的东西就在开花结实的时候，那整个就英语叫 wiped out， 对吧？都没有了。然后第十灾呢，就是第十章呢，也描述了两个灾，一个是蝗虫之灾，这个比那个苍蝇更烦。他们会飞到一个地方以后，就是整个房屋地里边，他们吃庄稼，然后没有什么东西吃的时候，所有绿的东西都给你咬掉，都吃光了。然后黑暗之灾，这个黑暗之灾和这个湿灾还有脓疮之灾，他们三个都是没有预警的。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那个预警。所以这个呢，也是三天三夜是没有阳光的，没有亮光，所以就是你就没办法出去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然后十一章到十二章，描述了这个灭长子之灾。这个灭长子，这是非常严重的，是对人，并且是长子。长子大家知道，在旧社会的时候，在那个旧社会过去的时候啊，那是长子占很重要的位置的，他们在社会中间的位置也很大。那么这个长子之灾呢，不是说是光是某一些人，是从法老到臣仆到老百姓，整个都有的，家家都有，所有的长子没有一个幸运。这里边除了这个湿灾、农灾，还有黑暗之灾，其他的灾呢，都是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，告诉他们我们要奉神的命令，我们要去侍奉神，就是我们要离开埃及，求你让我们去，提出这样要求，每次都是提出这样要求。但是呢，这其他的七灾呢，都会说如果你不让我们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这是有警告的，有告诉了你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湿灾、农灾还有黑暗之灾呢，是无警的，是没有预告的。就是因为法老的心刚硬，就是因为法老的心刚硬，然后第二灾就紧接着过来的好，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十灾的大概的情况，然后他们在哪一些章节里边有描述，大家可以详细的看一下。给大家介绍这个目的，就是说大家知道是什么灾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法老的心态，因为这个对今天的讲，对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是非常有关键的啊。这前五灾，法老是没有，他的心态是一致的。就是雪灾、蛙灾、湿灾、蝇灾，还有牲畜之灾。他们呢，这个法老都是在得到了预警，就是要让我们去，不让我们去就会怎么样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湿灾以外啊，其他的都是这样子的。在发生了以后，这个法老呢还是心硬，不让他们去。这是前边五灾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神知道他的心刚硬。这个心刚硬呢，在希伯来文中有三个含义，就是有三个意思。一个呢是比较强，他这个强呢是指一个人比某一个人的位置高，或者是经济实力高，或者怎么，就是这种不对等的这种强，或者是傲慢，刚才我们说的法老的态度的傲慢。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硬。这个硬呢，是指物质的质地的硬。但是在这儿呢，就是讲的是这心有这个坚持和顽固和顽梗的这个意思。然后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重量，就是沉或者是重，就像我们称天平一样，有些东西会重，有些东西会轻。它这是这三层意思。好，我们讲了前五灾，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六灾。第六灾的时候呢，和前五灾都不一样。在这儿呢，这圣经上描述疮灾后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。怎么理解使法老的心刚硬？ 这个我想刚开始读圣经的人不是很好的理解。在这儿呢，因为大部分的学者呀和牧师啊都这么认为，就是说这个是并不是说是主动的施加了影响让他这样子，因为神他是怜悯的，他是慈爱的，我们当然知道他也是公义的，但是神呢也给了人自由意志，是吧？既然神是慈爱的、怜悯的，他就不会说我让你这么做，但是因为你后边按照我的意思做了，心刚硬，不让他们走，我就惩罚你，这显然讲不通啊。当然神有他的主权，但是我们这个说起来比较难说，就是在这儿是指的是任凭他去做，或者是呢就允许你去做，或者是就由你吧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就像我们在家里边管孩子一样，我们让他这么做，让他这么做，希望他听话，因为我们走过人生，不希望他们犯这个错误，但是呢有时候他们不会听你的，或者是听了这边进去那边出来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干脆算了，这孩子也大了，我们也管不了了，你们自己去做吧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我理解是这样的，所以在这儿讲的这重要的一个目的，这重要的一个思想，就是说法老他的心刚硬，不管是神使他心刚硬还是他的心刚硬，是指的他这个心刚硬，他做出来这个决定不让以色列人走离开埃及地，是主动的决定，不是被动的。第七灾是冰雹之灾，在这儿呢也是和前面一样，摩西和法老来说明他们来的目的，就要离开，然后这个法老说不行，然后就发生了这个灾。当然冰雹灾一发生以后，这法老就知道了这个非常非常的严重，他那个这个时候就赶紧去找，让人去找这摩西和亚伦来，让他们求神把这个灾停住。然后当然他们也这么做了，灾也停了。在这个灾一停以后，这个法老他就越发犯罪，这个完全是主动的，对吧？他和他的臣仆也硬着心。在说到这个冰雹之灾前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刚才主要是讲的是法老的心态，没有讲到其他的人心态。在圣经上有这样的描述，就是在冰雹灾来的以前，这埃及人呢有好多，包括他们的臣仆，他有一些是做了准备的，就是说是怎么来防止这个灾，或者是这个灾来的时候不至于引起那么大的灾害，他们是有准备的。那就说明他们已经相信有神，神的事儿根据前面发生的一定会发生，所以他们对神是认知的。但是还是有一些他们根本就没有放在心里，这已经发生了第六次了，他们还是这样子，所以他们的心刚硬，不光是法老一个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，就是法老请他们来了以后，就对这个摩西和亚伦这么说，这一次我犯了罪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。所以他知道他的罪，他这个时候已经认罪了，起码他知道，对吧？但是等到这个灾过去以后了，他的心就越发的犯罪，越发的刚硬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他的心应该是扭转不回来了，就是说他这么顽固，这么顽梗。那后边就知道了，八灾到十灾的时候，那法老的心刚硬，当然神使他心刚硬，在这儿我们就理解为神任凭他刚硬。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十灾呢，实际是神为了要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为了拯救他们，神施行的一个对这些神的一种审判。我们知道埃及是拜众神的一个国家，他们有好多的神，我们这儿说的每一个灾都相对应的有一个他们所拜的神。 所以他们知道经过这十灾以后，他们对他们的神已经是完全没有信心了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救不了他们，特别是这个灭长子之灾，就是整个国家整个那个很大的灾难，所以他们呢知道他们的神起不了作用，他们的神救不了他们，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时候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。好，我们实在的结果大概看，大概总结一下啊，就神行了各种神迹，彰显了神的大能和神的无所不能，以色列人被神领出了埃及，当然了，他们经历了神，他们得到了神的拯救，埃及人也领教了神，他们这也见证了神，所以他们最终知道了神。埃及的众神被审判，就是十灾的结果。好，我们下边看今天的第二个大部分，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。首先我查了一下拯救，在百度上有这样的定义啊，就是救助并使人脱离苦难和危险，这就是拯救的意思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呢是为奴，然后他们非常的受苦役，非常的苦不堪言，所以他们就呼求神。神呢因着他的慈爱，因着他的怜悯，也他念他和亚伯拉罕和雅各所立的约，所以就对以色列人实行了拯救。神用他的大能胜了法老的这个心理刚硬，神也审判了众神，所以使得埃及人能够得到拯救，离开了埃及那个苦地方。这次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呢，除了这个神的慈爱怜悯还有守约以外，我觉得以色列人对神的呼求，这种真心出自真心的这种呼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当人在无助的时候，在绝望的时候，你所喊出来的那句话肯定是你想得到的，想，所以他们认识神，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唯一拯救。虽然在过去，在他们以前，他们由于世上各种各样的欲望，他们离开了神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呼求的神，神就听了他们的呼求，来拯救他们。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一首歌，是咱们教会的诗歌本上的一首歌，是我们也经常唱的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，大家都知道吧。这里边有一句话是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，因为唱歌我们都一般就是唱就行了，然后这个歌词的意思大概说我知道，但是有一次呢，我们好像在祷告会，在这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，有人说有一个牧师提出了异议，说这个不能说是摇动你的手，我们怎么能摇动神的手呢？所以说这一个要改是怎么，我也记不太清楚，但是有这么个事儿。当时我就想，我说这个作者他这个诗人他怎么会这么写上的？他肯定有他的想法。然后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画面。这个画面呢就是一个小孩很小，还有一个母亲，他们在家里边，母亲在忙着做事，然后这个孩子过去就跑到他妈妈，拉着他的手或者是拉着他的裙子也好，就这样就说，妈妈妈妈，你给我，请你给我，就这样就不撒手，就是这种。因为对孩子来说，那么好的小的孩子从很小就跟着妈妈，所以他知道妈妈一定会给他喜欢的东西，无论他是玩具或者是糖果什么都可以啊，嗯，所以他这种呼求他妈妈会给。当然人有他们的主权是吧，人的妈妈也有时候会给有时候不会给，但是大部分的时候，在这种情况是我想起了这个作者他是这么说的，我摇动你的手是指我央求你 我这种坚定的这种信念，我知道妈妈一定给我，就这样的。妈妈不给我，别人没办法，别人给不了我，所以我只有这么去做。所以这个画面是不是会想起另外一个画面？不是小孩，是大人，并且是个男人，在旧约的时候，是谁啊？雅各吗？雅各和谁摔跤？有没有一点相似？因为他知道神是他唯一所需要的，是真神，唯一的真神，所以他向神的祷告呼求一定是真的。我想我们大家也需要这样子的呼求，我们在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心态。圣经呢是一本救赎的书，在旧约中呢，神多次拯救以色列民，神不仅把他们救于水火之中，让他们脱离苦难，这个苦难是指的身体的苦难，环境的苦难，是这一类的。但是神呢也救他们的灵魂，在这里边非常的重要。这次的拯救呢，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。这次的拯救呢，是借着对以色列众神的审判，让以色列人心除去他们的偶像，也除去他们的污秽，让他们回到神的国度里，在神的真爱中来侍奉神。我和志华这次我们去参加的这个学习，他就是讲埃及记的。这谢霆博士讲的也真好，这非常权威啊。就是从里边我们学到了这埃及有三个主题，一个就是实灾，这个实灾就是一个是审判，然后拯救了以色列人，还有一个就是实践。这个实灾呢是要让人洁净，这个十诫呢是神告诉了我们一个律法，给我们一个标准，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人，应该怎么哪些做是不可以的，所以有一个标准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，我们的期望是啥。然后最后是花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这个会幕，这个会幕呢尺寸啊什么都讲解得很详细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敬拜。所以一个是洁净于救赎，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标准，最后神对我们的期望就是让我们敬拜他。当然在新约里边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耶稣来到世间为了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做了我们的赎罪祭，也做了神的羔羊。这一次的献上，我们因着他的宝血，也因着信，我们在神的眼里被看为义，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，我们也得到了拯救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个实灾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啊？我以为是我这是OK， 听。耶和华听到了以色列的呼求，拯救了他们，领他们出了埃及地。因耶和华大能的手，埃及人就知道了耶和华。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他要做的事必定成，因为他是真神，他是唯一的神。神是满有慈爱、怜悯和守约的神。法老一次一次的心里边刚硬，神呢就任凭他，神就离开了他。但愿我们不要走到这个关境。那我们学到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这分了两个部分啊，就这里边我们有的是信主的，是有的还没有信主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我请你有一颗开放的心， 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放下心里的骄傲。这个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放下心里的骄傲，在我认识主以前，我也非常的骄傲。学位，在单位的地位，工作，一切一切，都是骄傲。但是到有一天，我不骄傲了。那是在我信主以后，好多年以后啊。惭愧地说，4年以前，我这一怎么说呢？应该是有这个，但是没有从心底里边去感觉到自己不应该，自己不值得骄傲。是真正的有一次，那一次我走到就像以前一样，我那个时候刚到州政府上班，那是一个大楼，里边有2-3千号人在里边上班。我就像其他的时候一样走进去。走进去的时候，那边那天人特别多，然后我在想，这么多人，2-3千人，我呢也就算一个。如果你要是看那个萨克拉门托地图的话，把它放大，你还能看到那个楼，是吧？那如果你要是看加州的地图呢，那萨克拉门托就那么一点，我在哪呢？如果你看美国地图，那加州也就那么一条。如果你再看世界地图呢，我们人真的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，真的。那个时候是我想起了这个，我在真的心里边忏悔。不拒绝神，不抵住圣灵的感动，因为我们是在新约时代，新约是有圣灵的感动，圣灵在无时不刻的为我们叹息，来提醒着我们哪些是该做的，哪些不该做。神也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提醒我们，求我们不要拒绝和抵住。对神的心呢，不要像法老一样，不要刚硬，特别不要冒犯，不要犯罪。这是我希望大家认识神，爱慕神，尽早成为神的儿女。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当然你要坚持读经祷告，参加教会的敬拜团契，还有侍奉。刚才我说的那种祷告的态度，请大家记住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常常在神的面前检讨自己，求神的怜悯和慈爱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也会犯罪，因为老我在我们的心里边。我们的人生总是有圣灵还有老我这两边的这个征战，所以也不容易。但是我们如果能经常去检讨自己，看看我过去有没有冒犯神的地方，哪些地方做的不对，然后向神来祈求神的帮助，因为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逐渐的犯罪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。我不知道这里边可能有学数学的吧，有一种描述叫渐进线，就是刚开的时候离得很远，越来越趋向于那个标准的点。所以我们只要这样做，神就不会离弃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像法老一样，不要说圣经我们已经受过洗了，因为神也会离开你的，真的是我这么认为哈。当然也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信念，这我们就不说了。亲近神，正确对待神的管教，求神不离弃。有神的管教，其实是真正的是有福的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大人管小孩一样，大人如果管你，如果你的大人真正的有智慧的话，他的管是你祈求的事情，盼不得的事情，盼不到的事情。如果你的父母他告诉他人生，让你不要跌倒，让你不至于犯错，让你少走了很多弯路， 当然我们是人哈，你成熟了以后，你觉得你的父母有些跟你说的不对，你可以不听，但是我们知道神他是完全的，我们祈求神的管教。今天领诗的新农还有黄荣他们领诗的时候领了第三首诗歌，是我非常喜爱的，它的曲调优美，它的词汇也华丽，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，就是我的讲的重要的重点就在这儿。那么我今天呢就想用它的词来作为我的一个结束祷告。好，我们来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倘若我今天跌倒，恳求你扶持引导，切莫任我偏行，容我刚硬，这是我真诚祈祷。倘若我明天骄傲，以致我迷失方向，求你怜悯管教，切莫放弃，使我回到你怀抱。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，好让我在你爱中得建造。求你不叫你的信实废弃，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。对啊，因为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
我记得上次陈振宏牧师来的时候大家拍手，后来他下来他跟我说什么？不要拍手，因为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在听神向我们说话，不是演讲。这个人演讲好我拍手，那个人演讲差一点我就不拍手。所以刚刚圣君弟兄读了这个经文之后，我觉得意犹未尽，应该唱。单单祷告中用这个歌词还不够，那我们再来唱这一首诗歌。那我必须站立好吗？可能你唱过之后今天我会给你更深刻的印象。从我们一生追随他跟随他快跑的引导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能经历到神的大能在你生命中的工作。 让我们在这里的聚会敬拜才有真正的实意。谢谢，请坐。
今天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没有新朋友，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，如果有的话请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好，请。欢迎。还有吗？没有了吧？没有了。好，请大家为这个薛燕姊妹的丈夫郭新伟弟兄祷告，他在神里边，请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他。那还有那个退休会已经开始报名，截止日期呢是8月4号，请大家尽快向李伟京弟兄报名。今天那个周报呢有个改革，这像这个有一个空白地方，所以供大家那个要有什么新的笔记呢，可以记在这里。其他的同学就没有了。好，请大家请李王长上三一送。
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默祷之后散会，也欢迎每位都可以留下，我们有点心在教育厅。